三，我们总是觉得是你的恩典召聚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一再而三再而四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疲倦，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好像不是感觉到你像过去一样感觉到你同在是那么甘甜，但主啊，你一再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再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主，为着今天晚上你既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我们就珍惜这个晚上，但愿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一样，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是读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那么如果大家读约珥书的话呢，你会发现呢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要结束它了，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会用这个礼拜六的时间，我会解释一下，因为讲的约珥书一定是讲到圣经最后幕后的日子要发生那些事，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些事情稍微整理一下，那你就会知道是约珥书到底是在圣经里面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圣经许多的预言里面，当然约珥书是很重要的预言，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先来看它属于意思，然后呢我们到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在主要回来以前哈米基督人战争一定有些事情要发生。那因为在礼拜三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花比较长的时间，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打一个基础，就知道说约珥书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约珥书呢是所有先知书里面最早的一卷。那么先知呢有两种，一种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是口头的先知，那么到了阿摩斯或者到了何西阿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神的话就写下来，所以这些先知呢叫做写下来的先知，书面的先知，不是口头的先知。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利沙以利亚是一种一类，然后呢我们看见阿摩斯呢跟这个何西阿的又是另外一类，那么约拿呢刚好在中间。我们说过了，约拿他写了一本约拿书，这是写下来的圣经，但是呢他也说过预言，他预言说到时候呢那整个的以色列国要收回领土，就像当时所罗门一样，他的预言果然应验，那是口头上的。所以一半一半呢是约拿，所以简单来说以利亚跟以利沙在一边，这是口头的先知，那么这个阿摩斯跟何西阿呢是书面的先知。所以大家读历史就知道怎么样从口头的先知到了书面的先知，这个中间一定有一段过程的。那么在过程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拿，好了，这个大家有印象就好。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仔细读阿摩斯书的话，你看看，我们看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好了，现在大家比较一下约珥书，你看看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那你如果你比较这两段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就是我们来说阿摩斯可以说是最早最早讲到书面先知，阿摩斯跟何西阿是开创者。那现在很明显的这些话呢，你很明显，你若仔细来比较约珥书跟阿摩斯书的话，这很明显阿摩斯在后，约珥在前，这个很容易证明的。所以当你讲到阿摩斯书的时候，很明显他是引什么呢？引约珥书的话。那么到了最后，比方说阿摩斯书你读到最后， 第十三节，我们读的最后一句，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好了，大家来看看约珥书最后一章第十九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约珥应该是比阿摩斯更早的。所以讲到书写的圣经，书面的圣经，最早最早应该是约珥书。这只是我们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它是最早的，但是它的预言呢是最晚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得最远最远。那别人拿着时间望远镜可以看到未来，所以有一些预言没有错，但约珥不一样。约珥如果他拿着时间的望远，他一看就看到末日，一看就看到主耶稣回来那种情形。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这个约珥书这里所记载的其实就是哈密顿战争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么那里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么等到大家全部放在一起以后呢，我相信这个对于约珥书就非常更清楚更清楚。所以简单的来说，约珥书呢是最早最早的先知书，所以他讲到将来以色列的未来，比方说但以理，讲到但以理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第二章有四个人像，这个巨人像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然后银胸就是希腊，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铜斧就是希腊帝国，然后铁腿就是这个罗马帝国。那么这是第二章。到了第七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在一个俘虏的眼中来看整个的局面，那很明显的以色列人就像一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然后转到熊的口里，从熊的口里又转到豹的口里，从豹的口里又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历史是以色列的亡国史。所以你完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你来看以色列人曾经被列强侵略，然后惨遭涂炭。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历史，没有错。那么约珥书很早很早就拿着时间望远就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事要发生的，他所要发生的事其实就是但以理以后来所发生的。不过但以理呢，第二章很明显从政治的层次来看，他从一个君王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世界当然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的。可是如果真的从一个亡国者，从一个亡国奴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那的确是一个悲哀的一段的亡国史。然后你看见怎么样以色列惨遭涂炭。但是不要忘记，只有约珥书他不光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这些事，而且对这些事有个解释，明白吗？那么那个解释是从什么解释的呢？是从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开始的，他不是从政治层面来解释的。那当然，如果现在巴比伦帝国来并吞以色列，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在历史上是很悲哀的一页，对不对？这个很清楚的。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说他们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么在这个是从政治层面来看，但从神的感觉里面，神老早就把这块地就赐给亚伯拉罕。所以神所注意的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神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是把这个产业给他们，让他们吃奶喝蜜，他们长大了，结果他们能够变成神的产业，这个就是神当初的目的，不是吗？所以现在你若要解释历史的话，你可以从政治层面去解释，问题就是你到底征服者呢，你还是亡国奴？ 如果你征服者像尼布加利撒，当然金银铜铁；如果是亡国奴像比但以理一样的话，那么你所看见当然是四只兽，你所看见的是理智，你所看见的不是世界的面子。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从约珥的角度来看，所以当约珥讲了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历史上以色列在历史上怎么样经过的。好了，但以理告诉你说，先有金，然后有银，然后有铜，然后但以理告诉你说，先是狮子，然后呢是熊，然后是豹，然后是不知名的兽。在约珥的感觉不是这样，约珥的感觉，什么时候敌人来侵犯这个产业这块地，你从政治层面你可以说他希腊大帝国也好，或者是巴比伦大帝国也好，你一定有很多政治的解释的，但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解释是什么？在他的感觉里面，这块地怎么样都是那个产业，怎么样都是神赐给以色列那块地。那现在如果有人要来摧毁这块地，那么讲的产业，讲的农业，讲的奶与蜜，讲到如果这是一块地让给以色列做产业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灾害里面最可怕，对农作物最可怕的灾害是什么？就是蝗灾、蝗虫。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怎么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很清楚，当你读但以理书，是金银铜铁，或者是狮子，或者是熊，或者是豹，或者是不知名的兽，在神的感觉里面是蝗虫来侵略这块地。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在神的心目中，那块地和神发生关系，所以神怎么说？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侵犯以色列地，在神的感觉里面就是侵犯他的地，因为这块地是神给了亚伯拉罕。所以要记得，约珥书是最早最早的本书，所以就给我们看最起初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一点非常清楚的。所以下面说，他说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这明明是以色列葡萄树，神说不是我的葡萄树。还有呢，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不要忘记，当约珥书写约珥写约珥书的时候，那个感觉是神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读小先知书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第一章讲的历史上以色列，然后到了第二章呢，是讲的末日的以色列，讲到主要回来以前的以色列。那又是有一对的蝗虫，这一对的蝗虫现在跑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了，所以那个很明显指的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我想也许到礼拜六我会更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会叫你想起哈米吉顿那时候的情形。所以第二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是末日的以色列。所以不管是历史上的或者是末日的，圣灵都有个解释。在他的感觉里面，今天以色列人被掳了，今天以色列人惨遭涂炭，在圣灵的感觉里面是神把产业给了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失去了那个产业。就像什么呢？就像基甸的时候，不错，神是让他们在迦南美地，当到时候收割的时候，你看这个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尤其在哈米基多顿，尤其是在那个耶斯列平原，那一带可以说一望无际的是黄金的和田。那么按道理来讲，如果是一粒一粒的黄金的籽粒都能叫你满足的话，那这个的确是迦南美地，不是？可是等着他们要把这一块这些黄金的粒麦粒送到口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东方人，有米甸人，有亚玛利人， 他们带着锅碗瓢盆像蝗虫一样，13万5000人压境，结果以色列人贫穷的不能。